好，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题目是律法与人情，所引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六章一到十一节，请大家打开你自己的圣经来听我读出。如果你是用教会的双行本，就在第新约的第六十九页，路加福音六章一到十一节，请听我读出。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吃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样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供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第七节，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把病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你将时间交给牧师。
在美国的各个州还有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法律条例是我们从来都没听过的，例如在印第安南州呢，那里的居民如果吃了蒜头之后的四个钟头里面不可以去搭公共的汽车，或者是 去电影院里面，因为是认为在公共场所口气太大呢是会损害功德。那我相信韩国人就经常会犯这个条例了，他们很喜欢吃大蒜的。另外呢，在伊利诺州有一个郡叫做 Eureka， 有一个法例就是凡是有胡须的男士呢就不可以跟女人亲嘴的。那很奇怪，在西维珍尼亚州 West Virginia一個郡叫 Nicholas County 咧，一個好保守嘅地方，有個條例就係話，凡係神職人員在台上係唔可以講笑話或者係幽默嘅故事。咁啊，當我哋聽到呢啲法例嘅時候，就覺得好似太落伍啦，太古怪啦，又不近人情。因為呢啲嘅條例都係上幾代嘅人遺留落嚟嘅古董。到而家咧，係完全唔適用啦。不過喺今日嘅教會裏邊，我哋仍然係發覺有唔少係前人所遺留落嚟嘅條例。我哋唔問究竟係咪合乎而家嘅時代，係咪合乎人情，我哋照樣去執行。並且咧，覺得咁樣做先至係屬靈。我哋將信仰變成咗枷鎖。不是釋放，反而變成一種的捆綁。舉例，有個太太發現了她丈夫有問題了，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原來當她們的女兒十二歲的時候，丈夫開始性虐待這個女兒。那這個女兒因為怕爸爸的淫威，所以一直不敢出聲。後來當太太 發現呢件事之後咧，就同丈夫對質，丈夫非常嬲怒，打傷太太，走咗出嚟。當然呢件事就驚動咗警方，所以丈夫後來被拘捕，而太太喺社工嘅輔助之下開始咧就辦離婚嘅手續。就在这个时期，有一班基督徒就帮助这个太太，带了她回教会，后来都信了主。本来这件事是值得开心的，但是问题也都随之而来。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资深的信徒和教会的领袖，知道这个初信主的姊妹正在办离婚的手续，就对她说基督徒是不可以離婚的，離婚是犯罪的。耶穌教導我們要饒恕人，要用好行為去感化對方，使他悔改，所以你千萬不要離婚。這個初信的姊妹聽起來不是很願意這樣做，但是想想這班是一班資深的基督徒，教會的領袖，他們所說的話一定有道理，所以就勉為其難地信服了教會的勸勉，向警方撤銷了控罪。於是丈夫就搬回家。你試想一下，每個晚上當這位初信的姊妹旁邊睡的就是她曾經傷害她的男人，也都是曾經虐待女兒的男人，你想想他睡不睡得著覺呢？有多少次發惡夢呢？不到一年之內，這個太太患上了精神病，而這個女兒都要去見心理科的醫生。而教會的領袖仍然認為這個初信的姊妹做了一個很美好的見證，為了遵行神的律法而付上代價，是有意義的。試問如果這個母親和女兒發生了問題，誰要負責呢？如果你丈夫有一天是發了癲了，再次傷害這對的母女，請問這個責任應該由誰來承擔呢？但對他們來說，這個是為真理而持守，但其實是錯解了聖經。另一個例子，一間很保守的教會，教會裡面的執事就發現同教會裡面另一位的姊妹有婚外情。這個姊妹是有夫之婦，牧師和執事們知道這件事就請這位執事來跟他對質，了解這個詳情。這位執事就相當謙卑，後悔自己所做的事，願意悔改，也都請求太太去原諒。經過一番的掙扎，這個曾經受傷害的太太終於能夠饒恕和接納自己的丈夫，咁以為就一切都可以和好啦。但係教會認為，我哋點知道呢個執事係真正嘅悔改呢？悔改必須要有行動表示噶嘛，所以就依照教會嘅規矩，就要向整個教會交代，而且要在會員大會當中向會眾講述自己犯罪嗰個經過嚇，嚟到證明佢係真心嘅悔改。但是試問，如果這樣做的時候，有沒有想到坐在台下那個太太，坐在台下她的兒女，看見自己的丈夫和聽見自己的爸爸在台上去講述她那個羞恥的經歷，試問這位太太和這班兒女以後在教會裡面還可不可以抬起頭來呢？還有沒有面子見人呢？還有沒有窿可以去捐呢？ 可惜今天这些这么没有人情味的做法仍然是发生着，而且不少的教会还认为这个是圣经一贯永远不变的教导。当我们看新约的圣经的时候，看到耶稣是来到释放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加拉太书说，所以不要被这个奴仆的轭来捆绑住。如果我们错解了圣经的话，就将圣经的律法真理变成了人为的枷锁，捆绑住人。例如在新约里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当他在圣殿讲道清早的时候，就有一个行淫事被拿的妇人被文士和法利赛人捉了，拉到耶稣的面前，叫耶稣站在众人的当中，就试探质问这个犹太拉比，说夫子，这个妇人正是行淫之时被拿的，即是中国人的捉奸在床，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就要将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请问你是律法的专家，我们应该怎样处置这个妇人呢？耶稣想一阵，在地下里面写的字，跟着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其实他意思是说，这个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是完全的，你就可以第一个先拿石头打他。听了这番话之后，这帮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离开了，很可能就越老的就知道自己犯的罪越多。当然在这件事上，耶稣并不是说婚外情是光彩的，两个成年人知道自己做什么，亦都唔系话离婚系冇问题，换一换话啫。耶稣系对犯罪嘅妇人话：我也不定你嘅罪，不过咧，从此以后你要离开淫乱嘅生活，不要再犯罪，咁样你就可以平平安安嘅回去吧。耶稣可以宽恕呢个行淫事被拿嘅妇人。或者今天很多教会是不能够宽恕这个女人。在耶稣的时代，就好像今天的时代一样，都有一班的宗教领袖将信仰变为枷锁。好像我们刚才启英文所读的经文，被轭箍住，是箍得很紧，劳苦担重担，没有自由，不释放。将一些的制度，将一些的规条，将一些人为的传统是压在人的肩头上，硬要人去遵守。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有三样的律法是特别注重，第一就是割礼，尤其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一个耶路撒冷的大会，就是讨论外邦人信耶稣要不要守割礼呢？另外一种条例就是饮食洁净的条例，即是说吃饭之前先洗手，不是因为沙士或者是健康的问题，只不过是为了古人那个的礼仪。 你跟外邦人金钱上交易，摸了他们的钱，一手污糟的，所以礼仪上洗洗手才吃东西。而第三種特別重視的就是安息日的條例。舊約很多的條例設立都是為了人的需要而設立，是又公義又慈愛的，又正直又憐憫的。例如當收割的時候，猶太人不要收到盡，割田的時候不要割到角落頭，连最后两粒滴咗落嚟嗰个谷物都攞晒，要留翻少少俾嗰啲穷人啊！因为穷人嚟讲，你少少呢啲鸡碎咁多嘅谷种咧，可以食饱佢哋嘅，食几餐嘅。咁啊，呢啲嘅条例相当有人情味嘅。 不過猶太人他們著重律法，是不明白律法當中那個精義。他們有憲制的律法、飲食的律法、衛生的律法、婚姻的律法、主僕的律法、道德的律法等等。他們認為律法就是上帝所頒布給以色列民的，在西乃山上摩西從天使那裡領受的律法。律法為何這麼重要呢？因為猶太人深信他們是上帝的選民，而選民和外邦人一個最重要的記號就是律法。這個律法就是使到猶太人分別為聖出來與人不同，他們都相當的有民族優越感，覺得自己比世界所有的人都優越，所以他們很珍惜、很重視，亦都遵守聖經的律法。不過聖經的律法常常都是講一些大原則，而沒有將所有的細節列出來，實際亦都不是太過實際，將所有的條例逐樣列出來的話，永遠寫不完的。聖經是講一些大原則，例如在十戒出埃及記二十章裏面講到安息日，聖經說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這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牲畜，並你城裏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做，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使便安息，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在聖經裡面所講到的安息有幾種的不同的層次，首先就是當耶和華神創造天地的時候，用六日創造，第七日就安息了。安息其實那個意思不單止是停止工作，亦都是欣賞工作，好像畫家畫完畫之後一退後幾步來欣賞自己所畫這幅的傑作。第二個層次就是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結束了四十年在曠野的漂流，居無定處，現在進入迦南，是耶和華應許之地，可以有自己的房屋、自己的葡萄園，可以牧養牛羊，可以 settle down， 安居樂業。那這個就是第二層的安息，但這個仍然不是真正的安息，因為以色列人是進入迦南地之後，他們常常因為軟弱犯罪拜偶像，和外邦人妥協，結果被外邦人欺壓，所以進入安息之地，但是沒有真正的安息。而第三層次的安息就是主耶穌基督要賜給每一個勞苦擔重擔又到他面前來到的人，耶穌就給他得安息。在馬太福音第十一章講到，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包括是被罪的重擔所壓傷，包括是在民事法利賽人很多人為規條之下、宗教枷鎖底下，被很多的壓在他們肩頭的上邊，那些勞苦擔重擔的人，耶穌說都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唯有耶穌所賜的才是真正的安息。猶太人不明白安息日那個意義，所以反而將安息日成為一個枷鎖，多餘的、沉重的規條壓在人的身上。有兩個基督徒從美國去到以色列去旅遊，聖地的學習 咁佢哋抵达耶路撒冷嗰时候已经系星期五嘅晚上。佢哋进入酒店之后，就去附近一间高级嘅餐馆里边去享用晚餐。当佢哋坐低咗之后咧，佢见到喺呢个餐馆里边角落头有几个犹太人嘅拉比喺度用膳，而另外一边仲有一个犹太人拉比就企喺度耷低个头。在他的餐桌的面前是正在祈祷。当他们吃餐差不多吃到七七八八的时候，那个祈祷就来到他们的餐桌面前问，先生，请问你有没有饭票啊？这两个美国人的基督徒什么饭票啊？不太明白。那么原来他们在礼拜五晚来到以色列咧，嗰陣時已經開始咗安息日，一直咧到禮拜六日落嘅時間。咁啊，通常佢哋咧禮拜五晚之後就唔可以使用shekel 啊，嗰啲舍克勒嘅銀紙，即係當時係佢哋嘅貨幣啊，唔可以用，只係用飯票嚟到取代咗現金。咁因為佢哋認為，如果佢哋用舍克勒用金錢銀幣做交易嘅，就等於係工作啊，係做買賣啊，係做交易，就犯咗安息日。所以呢兩個剛剛到步嘅美國基督徒，唔知道啊，人生就路不熟，唔識規矩，就對佢呢位企台就話：對唔住，我唔知道呢啲規矩啊，因為企台相當緊張，點算啊？唔通係免費俾佢哋食霸王餐咩？所以同佢哋嘅同餐館嘅老闆細細聲好緊張嘅傾咗陣之後咧，個老闆就走到呢個兩個基督徒嘅餐台嘅面前，細細聲同佢講，請佢跟佢去佢嘅廚房。咁呢個老闆就特別留意，哇，好緊張，睇下呢啲拉比有冇跟住佢哋，有冇聽到佢哋所講嘅説話。然後靜靜雞的在廚房裡面快快脆脆將他們的舍克勒那些 shekel 錢幣交給他，就是說給了錢，就了結了這件事，就不需要在安息日沒有人看到他們金錢交易的工作。在今天，在美國新澤西州紐約市有不少的醫院都很多猶太人工作，特別譬如是紐約市曼克頓啊、Mount Sinai西乃醫院，很明顯就是猶太人的醫院，西乃山啊。禮拜六電梯層層都停的，如果你在最頂那層，我不記得多少層了，十幾層，每一層都要停。如果你剛剛探完病，又不記得了自己的手機放在個病人的床邊的話，再搭一次十幾層去攞翻你嘅手機，因為佢哋認為你撳呢個電梯嘅掣咧就係工作啊。佢哋認為點燈就係工作，咁樣撳電梯咧，個燈會著噶嘛。到邊一層樓，叮一聲會著燈噶嘛，著燈就係工作啦。今日仍然有不少嘅基督徒，我哋係仍然係持守很多人為的規條，死守律法。今天經文的記載提醒了我們，死守律法而沒有人情味的宗教，第一會使人繼續飢餓，得不到飽足。剛才我們所讀的經文第一段，從第一到第五節，就是講到耶穌和門徒他們在麥地經過，經過時候門徒就這個字呢，剔手邊那個合，那個字呢叫合，查過字典，好像呷醋的呷，就將麥水撕出來，這解意思。門徒呷了麥水，用手搓著吃，有什麼不對呢？我們可以用現代人美國，我們去果園摘蘋果那個例子，特別呢，我們喜歡帶新移民來到美國去 去摘蘋果，或者係而家呢個時期就係摘嘅 blueberry 藍草莓咧。咁啊，你去果園裏面摘，有個條例嘅喎，好有人情味，亦都好識做生意，任食蘋果你食得幾多唔使俾錢嘅喎，但係你攞走嘅一袋一袋嗰啲就要稱一稱幾多磅，俾幾多錢。啊，當時以色列人佢哋都有咁嘅條例，《申命記》第廿三章講到話：你進了鄰舍站着嘅禾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用手摘取，即係話我肚餓啊，所以攞啲麥穗嚟食。又或者係窮人啊，自己冇田地，所以去食少少嚟頂下肚餓，充飢啦。咁呢個係有人情味嘅，係律法允許嘅。但如果用镰刀收割就唔同啦。哇！你要收咗一箩一箩咁啊，攞翻去咧，呢個就律法禁止噶啦。門徒其實只係用手攞少少嘅麥穗攞嚟食，佢唔係收割。那個問題出喺邊度咧？就係嗰日係安息日啊！喺安息日佢哋咁樣做嘅話咧，宗教嘅領袖就指責佢哋違反咗古人嘅傳統。聖經講到話，文士同法利賽人係當時嘅宗教領袖。文士嗰個階層就係喺以斯拉嘅時代興起嘅，因為佢哋離開咗佢哋以色列地。去到外邦人的地方，所以他们不可以再献祭，不过可以是着重宣讲摩西的律法。所以文士就是律法的专家。再后来到马加比的时代，他们就兴起另一个叫做法利赛人的阶层，是成为另一类的宗教领袖。这个法利赛人运动是很有势力的，他们是遵守神的律法，又解释神的律法，护卫神的律法。但是在摩西的律法之外，他们加了很多的注释，很多的解释。在耶稣降生之前的两百年，他们兴起了叫做大会堂，这个不是香港的大会堂，只不过犹太人的会堂，很偉大的會堂，裡面就高舉了十戒和摩西整個的律法，不過呢是再加上很多拉比的注解。文士和法利賽人就是做這些事情，在律法以外加了人為的傳統下去，其實就是律法以外很多的為了保護律法，叫人不要不覺意行差踏錯，犯了律法，所以要加了這些的條例。譬如律法在舊約十戒裡面講到安息日不可工作，但是沒有詳細解釋什麼是工作，什麼不是工作。文士和法利賽人就制定了39條的禁例，解釋什麼是工作，例如收割是工作，打谷是工作，散播谷物亦都是工作，即是说将那些谷物抛在空中，等风吹走了那些的轻的皮和壳，跌回下来那些就是可以吃的谷物。还有就是安息日不可以预备食物，譬如说今天如果我们洗米煮饭，或者做披萨做蛋糕，那这些就是预备食物了。所以当耶稣的门徒在麦地经过，用手合了麦穗又搓甩那个壳，然后拿来吃的时候，他犯了刚才我们所讲所有的工作条例，将麦穗拔出来就收割咯，那么搣了那个谷就打谷咯，用嘴来吹走那些壳就等于是散播那些谷物咯，跟着放在嘴里面吃，那就预备食物咯。所以他们安息日犯了条例，但耶稣的门徒当日 麥地經過，只不過因為身體的需要，因為他們飢餓而這樣做。事實上他們不是違反摩西的律法，只不過是違反人的傳統。文士和法利賽人就批評耶穌的門徒違反了摩西的律法。耶穌其實只是批評人的傳統，而從來沒有破壞神的律法，也從來沒有降低律法的要求。耶穌怎樣回答法利賽人他們的挑剔呢？第三節，經上記著說，大衛和跟隨他的人飢餓之時所做的事，連這個你們也沒有念過麼？留意連字很有意思，是有少少諷刺的意味的。因為文士和法利賽人他們是舊約的專家，他們當然讀過大衛在納坡的時候到祭司那裡吃了祭司那些陳設餅，同埋俾耶穌俾大衛嗰班跟從佢嘅軍兵一齊食。法利賽人當時當然係熟悉舊約嘅聖經。耶穌話：連呢一個事蹟你哋冇讀過麼？其實佢哋有冇讀過啦？讀過，但係讀往經啊，讀而不知其味啊，讀咗但係唔知道個精義啊。等於冇讀一樣，即係好多而家學生讀書一樣死背書，根本唔知點解嘅。冇錯，考試係100分，但係出咗呢個課室考場之後，根本唔知道自己所讀嘅係乜嘢。可能基督徒我哋都犯呢個嘅毛病，讀經而不明白聖經嘅精義。大衛同埋佢嗰班軍兵食咗只有祭司可以吃那些陳設餅，而沒有違反律法，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是跟性命有關的，不吃的話大衛和那班軍兵會餓死的，而且他們是逃難，掃羅可能隨時來追殺他的，所以吃了這些陳設餅可以救他們的命的。吃了陳設餅可以維持生命，因此律法上是容許的。基督教都是一樣，是釋放的宗教而不是捆綁的宗教。當我們讀聖經的時候，就算我們讀到滾瓜爛熟，從後背回到前面都懂背，但如果不明白其中那個精義的話，我們很可能就好像這班法利賽人一樣的，連這個你們也沒有念過麼？連這個這麼重要的真理你們都不明白嗎？就是因為他們讀聖經那個時候是蒙塞的，戴著有色眼鏡去讀，戴著自己的成見去讀經，戴著自己過去的傳統觀點去讀聖經，而不是用聖經更改他的思想，沒有用聖經使他們心意更新而變化，他們沒有一個開放的心靈去讀，只是希望聖經來到證明他自己已經相信了的道理和觀念。當撒母耳在聖殿半夜被耶和華叫醒的時候，年輕的撒母耳說了一句說話，是你和我讀聖經的時候應該存的心態。他說：主啊，請說，仆人敬聽。讀經的時候，我們應當存著敬聽的心態。律法是有人情味的，在馬福音告訴我們知道，安息日是為人設立，人不是為安息日而設立的。安息日是為了適應人的需要，而不是要捆綁人。 死守律法，如果没有人情味，另外一件事会发生，就是使人继续残废，不得医治。从第六到第十一节，我们看见另一个安息日的事件，耶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好像平常一样，没什么事可以做的，经常就是拿律法来到讨论、争辩，睺住耶稣，究竟耶稣有没有犯律法呢？有没有痛脚可以被他抓住呢？他们就在安息日是要睺住耶稣，看住耶稣。经文讲到这个手是枯干了一只手的人，在安息日在会堂的时候，耶稣医好他。马太和马福音没有讲到哪只手枯干，路加就是留意，讲到是右手枯干的。为什么呢？因为路加是医生，所以特别左手右手不同的，哪只手更有用的？大部分人是右手有用，吃饭写字右手，工作右手，作石斩柴是右手用的。所以路加医生很着重这些生理上的细节。而有一本的次经，就是说在正典以外的其他的福音书记载，这个病人是石像，是搭石头的。他来到耶稣跟前，他祈求耶稣帮助他，说我是一个石像，靠我这双手来到工作生活，所以耶稣求你医好我这只枯干了的右手，使我可以继续回复我的工作，又不需要呢是没面的羞愧的要乞食。所以这个枯干一只右手的人是渴望能够回复自己的工作。其实工作有不单止是为了谋生可以赚钱过活，而另一种的意义就是尊严。有工作不用乞食，不用做乞衣，不用依赖人，可以自力更生，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人，亦都可以呢是养妻活儿。耶稣体贴这个人的需要，所以耶稣就医好了这个右手枯干的人，使他重新有活力有尊严。但留意，耶稣故意在安息日医好这个右手枯干的人，可能耶稣是体谅也都同情这个石像。耶稣是什么像？木像Carpenter。木像和石像大家都是类似的工作，靠他的体力技能为生。如果大家去到中东的话，留意其实中东就不是很多树木的，不是很多家私的，很多石头，很多山洞，很多墙，但是很少木头，很少家私，都有一点点，尤其就是耕田的轭的，放在牛上面的轭很重要，农夫很需要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什么？负我的轭，放在肩头上面的轭，如果不配，做得不好，做得不够滑，粒粒突突的，有瑕疵的，试想如果你那只牛扶着这个轭，哇，很多刺的，令到你的膊头很痛的，流血的，又或者如果可能比较我们贴身一点，你的脚不舒服， 去腳科醫生嗰度做個鞋剪啊，或者咧係訂身度做一對鞋啊。嗰對鞋如果係做得唔好嘅，又逼腳，又平片塌塌、平塌塌嘅，你發覺著起嚟使你腰酸背痛，又腳痛嘅，好唔舒服。所以耶穌了解呢個石像，能夠用手工作對佢嚟講意義好重大啊。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呃噶，你嘅呃可能就係你公司嘅老闆俾你嘅呃，加在你嘅肩頭上邊，經常加班，冇稱讚，只有批評，或者咧你買嘅股票啊嗰個呃，你嘅退休金嗰啲嘅呃，上上落落，所以你嘅心情亦都係上上落落，或者係疾病。家庭的壓力、經濟的壓力，給我們很多的壓力。耶穌了解，耶穌就是揀選在安息日那天，是值得高興、值得慶祝、值得釋放那天來到醫好這個病人。在猶太人的律法裡面，除非是生命攸關，否則就不可以醫病的。其實醫病可以有其他邏輯可以醫病嘅，點解要揀安息日咧？呢個病人右手枯乾嘅，佢又唔會因為遲咗幾個鐘頭或者幾日醫病佢就會死，佢唔係心臟病，佢唔係中風喎，咁危險嘅，可以遲一日冇問題。但耶穌係故意嘅揀安息日，向呢班文士同法利賽人做一個挑戰。向他们宣告一个重要的原则。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十一节讲到同样的事件，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找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当然猶太人見到自己的羊跌咗落坑咧，一定會將佢拉翻上嚟。如果唔拉翻上嚟，驚呢只羊會跌落去，可能會死嘅。何況係人呢？人比羊貴重得多，所以就安息日做善事係可以嘅。而就路加福音第六章九節，耶穌問呢個問題更尖鋭。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那当然是安息日行善啦。安息日当然是救命啦。冇人话安息日要行恶或者害命嘅。法利赛人佢哋冇得同耶稣去辩驳呢个嘅事实，呢个真理。正当耶稣要宣告安息日要行善救命这个道理的时候，法利赛人就刚刚相反，要行恶，要害命，他们要计划怎样去处置耶稣。第十节，耶稣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要怎样处置耶稣。当一个病人被医治的时候，不是应该是欢喜快乐吗？这班宗教领袖竟然见到一只手原本枯干，现在好翻了，并不高兴，并不快乐，反而是满心大怒。一間正在發展當中、越來越興旺的教會，一班弟兄姊妹在教會啟創的時期已經在教會聚會了。後來見到教會人多，有少少的微言，就覺得就彼此之間在那裡傾談，說到以前教會人少少的時候 關係幾親切啦。而家人多咗啦，大家關係都疏遠咗啦，冇以前咁親切啦。啊，牧師聽見之後，就嘗試糾正佢哋嗰個觀念，認為更多人信主，我哋豈唔係應該更開心咩？啊，路加福音十五章都講到話，如果一個罪人在地上悔改，在天上的天使为他们开 party， 为他们庆祝属灵的生日会，为他们买蛋糕。如果人多不要紧，可以开分堂，我们应该为此而欢喜快乐。从今天的经文，耶稣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如果我们死守律法而没有人情味，我们只会使人继续饥饿，不能够得饱足，继续的空虚。如果死守律法没有人情味，我们只会使人继续的残废软弱，得不到医治而没有活力。基督教不是捆绑人，而是释放人。耶稣强调，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耶稣是有人情味的，是有怜悯的，是有同情的，是有体谅的，是能够明白人的。请问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自己好像哪一个呢？是否好像这个法利赛人死守律法，好像这班文士是没有同情心，只讲规矩而不懂人性，不懂得体恤？或者又想一下，究竟我们的教会、美德教会，我们在哪方面，在什么事上，我们是教条主义的教会？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怎样去改善呢？另外，我们去思想一下，我们对人会不会好像耶稣一样，是这么敏锐，知道人的需要，而满足人的需要，去想方法，找渠道，可以怎样释放人，怎样饱足人，怎样医治人呢？请我们同心祈祷。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们知道律法的精义，求圣灵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出你律法的奇妙，知道你的话语是要释放而不是捆绑，是赐我们活力而不是叫我们死板。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活力。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